牢我，向下扎根，
不断成长，生命更新。
馒头的对话，祝您2023在基督里日日新，
节节高。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哎，那今天呢是我们的大年初四，新年新人要有新目标。
过往的日常生活当中，我相信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目标，有长远的计划，也有短期的计划，有一个伟大的目标，可能也有很小很小短期的目标。但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新的目标呢，不单单是在主里面去立，而是特别特指就在你的生活和环境当中去立下。
那我们前一段时间呢，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往往到了这种过年啊、过节啊、家庭聚会的时候啊，这个新仇旧恨就都翻起来了。这个七大姑八大姨聚在一起的时候，哪一年你们家对我做了哪些事儿？哎呀，那就翻江倒海的就来了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的是新年伊始，我们如何透过神的眼目去面对那些新仇旧恨。如何我们把过往的一切在今天可以画上一个句号，可是对于未来的期许，我们又能够从今天开始展开宏图哈。
说实在，人际关系呢不可能一笔勾销，因为人际关系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过程。我哪怕今天我立志说我所有的新仇旧恨从今天开始我真的一笔勾销了，哎，忽然之间下一秒钟我跟这个人眼碰眼一在一起的时候，火花就出来了。持续性的我们必须要不断成长才有可能面对，尤其是在家庭关系当中。今天呢，正儿跟木星就要跟您聊一聊，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然后又面对全新的一年，那我在我的家庭关系当中究竟该怎么做才能够真实的按照神的心意去重建或者去恢复一些我们一直以来很无力的没有办法去挣脱的一些关系当中的挑战。
即便我们是基督徒，即便是我们求神让我们宽恕啊、原谅啊，你也不可能一下子一个180度转变，说我昨天恨你咬牙切齿，我今天爱你爱到不行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人啊。
是，而且爱也是一门功课，是要学的。
有一个小小的方法和技巧，就是每天改变一点点。比如说今年的过年呢，你又遇到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对吧？那你今年呢，就在神面前立个志，你说主啊，当他们在说过往的那件事，你让我不要回嘴。
是，
今年咱们就从不回嘴开始。
哎，我特别喜欢木星的这个，就是这么小的一个计划。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木星说他今年的新年励志就是勒住口舌。我今天给大家一个具体的目标和计划，比如说你在面对这些伤害过你的人，或者你实在是看不惯那些人的时候，你的嘴巴你怎么给勒住？除了这个勒住之外，你其实是需要先思想，就是思考，你的每一句话要经过你的思考再去说。那这个思考呢，英文叫做 think， 就是 T-H-I-N-K。如果要把它想得更具体的话呢， T 就是我在讲之前需要思想，这是 true 吗？这是真的吗？
真的吗？
这是我自己的感受还是真的就是真实的一个现象？然后呢H 就是我这么讲的时候他有帮助吗？ Does it help？ 他真的讲出来是对他有帮助，
造就别人吗？
造就别人吗？对我们这个关系有帮助吗？第三个呢就是 I 呢是什么呢？就是英文词叫 inspiring， 就是你讲这句话能够让对方更爱主吗？可以刺激他，让他更加的觉得对这句话，你刚刚告诉我的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了什么，我生命当中可以去突破可以去改变的。然后呢就是 N 呢其实英文词叫叫做 necessary， 就是必要吗？有必要吗？你不说这句话会有人死吗？我常常说
会把自己憋死。我不说我会把我自己憋死。
哎呀，你这句话说的真好。就是因为以前我们陆家大哥他在管教儿女的时候，我说你这样做有必要吗？他说有必要，因为我如果不做的话我就会死掉。但是我今天说的是真的鼓励大家，你说这句话真的有必要吗？有些时候很多时候是没有必要的。最后 K 呢就是 Is it kind？真的是出于怜慈的良善的心吗？当我们每一次这么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的嘴唇比较容易勒住，就会有人跟我说，那真儿啊，你这么说那我真的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说那就好啊，那
唇上像无他语，只有哈利路亚。
阿们。所以其实对于人际关系来讲，如果我们各自可以在伤害我们的人面前，或者是实在是我们看不下眼的行为面前，我们先 think， 我们先 pause 一下，停止一下，然后想一想我下一句要出口的话是不是 true 哈，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有帮助的，是不是激励他人更爱主的，是不是必要的，然后是不是良善的。那我相信说他对我们新的一年的人际关系是有很大的改变。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5-19节的经文也有同样的意思，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哇，我特别的喜爱最后这一个提醒，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其实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之后，我们都会体察到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会有些时候说不能说，千万别，千万别做这件事情，不要这么想。但是我们通常会消灭他的感动，
是是，
算了吧，先让我一
先让我原地爆炸，我爆完再说，
或者让我变成一朵绚烂的自我消亡的礼花，是吗？
所以在2023年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告诉大家，日子依然是日子，日子当中依然有柴米油盐酱醋茶，依然有锅碗瓢盆床头床尾哈。所以在面对这样日子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像这节经文说的，你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真的期许大家把对峙、对抗、吵架、纷争全部都变成祷告，
是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那么2023年，张二姐，你对于大家家庭婚姻祷告有没有什么建议？
其实如果大家跟着我们真爱住我家的话，你会发现一年呢我们有两季贵族运动，
是
一季就是在母亲节到父亲节的我家贵族运动，一季就是单身节到圣诞节之前的单身贵族运动。我们来做这样的群体祷告的打卡运动呢，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养成祷告的习惯。可是你是不是一年只有这两季呢？当然不能，你必须要把祷告落实到你日常生活当中，而且要把它变成随时随地各处多方的祷告。你不一定是要闭上眼睛进入内室，像你个人的这种灵修祷告一样，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你心里都要养成一个祷告的习惯。我以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从小在我送我的孩子，因为平常我是跟他们在一起的，但是我要接送他们去他们的活动也好，或者是任何的学习也好，在我每一次送他们走，他们从我车上下来离开我渐渐远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每次都为他们献上一个祷告，求主来赐福给我的那一个孩子，在身心灵方面保守他，在我看不见他的时候引领他，在他犯罪堕落的时候使他回转。所以就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你会发现说你生命当中有好多的祷告的机会。还有另外一个祷告，就是每一次当真儿看到我的身边，比如说我开着车行车的路上会看到一些乞丐或者是无家可归的人，或者发生一些什么事的时候，我就会现场立刻来为这些事情这些人祷告。比如说有一天我们停在一个红绿灯口，突然有一个人看着手机过路，结果就被横着一个车
撞到、
虽然他没事，就是撞到砰的一声巨响，他的手机就飞了，他的手就很疼，我想可能撞到他的手，可是他人没事，他站在那儿，结果他当场的就大哭起来。但是因为我们都在路口，谁都下不去车，那个人就大哭，我相信他是被吓到了。而那个撞到他的人更是吓得惨了，因为他都不敢下车去看后面那个人还活着吗。当场我就拼命迫切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怜悯这个人，让他透过这一次学习到他生命当中重要的功课，过马路千万不要看手机，当然也要为他的救恩祷告。每一次你就发现你做完祷告这一个使命和任务的时候，你的心就踏实了，因为你知道你把这个人不管你认不认识把他交在了神的恩手当中，神比我们更爱他，也能够真正的体恤他生命那一刻最最深的需要。
今年木星自己的一个新目标呢，就是凡事祈求祷告在先。因为我的性格呢，就是很多的事情上面呢，就是我自己先跑到神前头去了，然后犯了错以后乖乖回来，主啊我错
太可爱了，
你帮帮我，你把我这个错误给我弥补一下，你把这个烂摊子帮我收拾一下，把我屁股给我擦干净，我通常都是这样的。但直到有一天我们的一个姐妹说，你为什么每一次都是事儿过以后你才有领受，
神教导我是吧，
神才教导你。 呢？为什么不愿意在任何事情发生以先就先问神，主啊你要我怎么做，主啊你让我怎么行。所以今年我给我自己定的一个目标就是凡事先祈求祷告，凡事先在神的面前说，主你告诉我怎么做。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操练哈，因为尤其是对于你自己性格是一个方面啊，什么事都是快，决断力然后行动力都非常快，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是你认为说很多的事情我自己没有经过向神汇报，我也把它做了，做了也还可以，也对着呢哈。但其实这是你生命不成熟的一种表现。所以新年的新目标呢，就是凡事都先来到神的面前，不要慌啊，遇事不要慌，不是拿手机拍照，是先来到神的面前说，主这样对不对，主这样行不行，主我可不可以，如果我可以的话我接下来该怎么做。甚至有的时候我经常也这样，我说主啊如果可以你给我个印记吧，这个印记有的时候就是圣灵的一个声音提醒你，那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看到一样东西，说神就已经向你显明说可以这样行或者不可以这样行。所以弟兄姐妹们，新年新的目标就是凡事我们都祈求祷告。
没错，我记得我的外祖母在小的时候，我就常常觉得他老人家有个非常奇特的习惯，就是他连喝一口水他都要祷告，感谢赞美主，就是喝一口水，不管谁递到他手上一个什么东西，他在每做一件事的时候，你会感觉得到神与他同行是一个可见的一个事实。这个记忆太深刻了，每一次在我思想就是说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不是一个形式主义说我非祷告了我才能够去做，而是他已经变成了他生命的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常态。所以就好像我们在旁边看得到的人，我说木星、你吃了吗，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很日常的一个语言的沟通。因为神在他的生命当中就是如此的真实，与他时刻同行，因此当他拿到那一口水，他知道我要感恩，我要谢谢那与我同在的神。那今天我想当我们讲到新的一年，你以祷告来开始你生命的每一天，在每一个人际关系当中以祷告来作为一个铺垫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因为就在你今天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在每一件事上，大事小事，你尝试着学习以祷告开始的话，这真的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但同时我们要提醒大家，祷告呢你也别太形式化，你也别太就是是不是一定要跪下，
一定要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吗？
对对对，我们前两天就有一个听友说我们小组里面有一个弟兄每次就奉耶稣的名求，我就觉得说应该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求。我觉得这你们给我评评理，谁说的对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在主导文的教导当中，耶稣并没有说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这一句，没有这一句哈。当然在圣经的后面的记载说我们要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但我们不能够把祷告作为了一种形式，一种好像彰显我和神之间关系的一种途径。祷告真的是随时随地，就打个比方，哎，开车路过一个车祸现场，你可能心里说主啊让人不要受伤，这也是祷告。
绝对
我没有说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但我心里的那一刻呼求神难道不垂听吗？
是，当然。所以其实讲白了的话，祷告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像呼吸一样的自然。一定要养成这个自然的这个关系呢，在我们从不自然到自然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学习的。所以我们鼓励好朋友们今年呢，跟着木星跟着真儿，我们立志要在祷告的事情上面多花时间操练，把话语说在神的面前，好再把话语说在人的面前。
是，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神，我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你眼目时常看顾我，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尽都地下只有我的神。我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日日夜夜你都看顾着，白日太阳比不上我，夜间月亮比不害我。神啊，我的神，我感谢你，感谢你如此看顾我，从岁首到年终，从岁首到年终，使我出夜蒙福，入夜蒙福。神啊，我的神，我感谢你，感谢你如此看顾我。